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出埃及记。如果各位有 follow 教会的每日亲近神的读经的进度的话，我们从几月几号进埃及？5月29号，今天是8月6号，我精算之后刚好今天是满了70天。恭喜各位，各位要出埃及了，各位要很感恩哦，因为你看以色列人花了40年，我们只花了70天就可以出埃及了。在教会界有流传一段话，就是许多的人在年初要立志好好的读经，他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哇，创世纪好精彩哦，可是读到出埃及记的后半段的时候，因为太多律例典章还有建造会幕的细节，他们最后就死在旷野了，出不了埃及。这是他们一生读经的写照。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很重要，我要负责带大家一起出埃及。跟旁边的人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活着出埃及。跟旁边人说，出埃及是事小，活着才是很大的，要活着出埃及，要一起活着出埃及。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出埃及记，透过这一卷书呢，要明白神对以色列人救赎的计划，也要预表神对全人类救赎的计划。所以关于出埃及记呢，各位一定要知道有几个项目。第一个，它的希腊文就是出走的意思。如果我要请各位用出走来造一个成语，应该是离家出走，对不对？没错，就是离开为奴之家，走进应许之地，就是出走。来，出埃及记记录到人类史上最伟大最壮观的迁徙。在经文说步行的男人有60万，所以加上他们的妻儿乘以4，至少240万，还不包括这些牲畜哦。好，所以240万是什么概念？全台北市的人口250万，就大概是带全台北市的人民一起出埃及的概念。第三，出埃及记一般的解经家称之它是救赎之书，它是一个救赎之书。第四，摩西人生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40年，他经历到我能我不能，到最后只有神能。出埃及记总共有40章，我给各位分成两个部分，1到18章是神的作为，19到40章是神的话语。来，我们先来看神的作为，先看左半部的部分，所以我先到各位的左边来服务左边的弟兄姐妹。左边呢，在这边1到18章叙述神的奇妙作为，神做了什么事情？神拣选领袖是谁？摩西，告诉我们摩西从埃及王子变成神的仆人。再来，神的作为实在，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万物的神，因为连青蛙要跳哪里，蝗虫苍蝇要飞哪里，都必须要受到这个造物主的支配。神的作为他使红海分开了，告诉我们神是掌管大自然的主，因为什么时候吹起大的东风，什么时候使海分开，都是神的作为。红海分开也代表神的拯救。最后神的作为是什么？在旷野他们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可以吃，所以耶和华使磐石出水，然后赐下什么？玛纳。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玛纳是史上最强大的保健食品，综合维他命，因为以色列人吃了40年都可以维持生命的基本运作。所以1到18章是告诉我们神的奇妙作为，然后再来19到40章呢，他告诉我们神赐下律法，神赐下话语。第一个，神在西乃山颁布10诫给摩西，之后有一个很大的篇幅都在告诉我们建造会幕的一些细节。可惜中间夹杂了一个很可惜的事件，叫做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拜金牛犊。所以19到40节就是神赐下10诫，颁布许多的律例典章，还有建造会幕的这些细节。所以出埃及记先有神的作为，之后有神的话语。这个表格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叫做神的作为，神的拯救，拯救在先，神的话语 律法，律法在后，拯救在先，就是代表神先出手拯救以色列民，之后才颁布律法，要人民来遵守。我们一起来读这八个字好不好？预备，来，拯救在先，律法在后。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有遇过身旁有一些人，他们迟迟不愿意受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想要好好的读圣经，先读懂，先明白之后再来信主。对于这种人，我发自内心非常的钦佩他们，但是会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为什么先不接受神的救恩呢？拯救在先，先单纯的白白的领受神的救恩，之后再好好的读圣经。拯救在先，律法在后。今天出埃及记，我要跟各位有三个面向来分享。神的拣选，就是神拣选摩西。神的救赎告诉我们逾越节的重要。神的同在告诉我们会幕的建立，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的拣选，神所拣选的人就是摩西。各位看到摩西手上的不是平板，是法板，他是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你知道上帝要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拒绝过他几次？五次。他用了五个理由来回绝上帝。摩西这个人好大的胆子，居然找了五个理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回绝上帝的五个理由，我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表示。第一个，我是什么咖？为什么找我呢？第二个，你又是谁？在下呢，英文没有很好，但是这两句 我都会翻译。第一个 Why me? Who am I? 为什么要找我呢？为什么是我？第二句 Who are you? 耶和华怎么回答他？ I am who I am。 我们看第三个理由，摩西又说，百姓不会相信是你派我来的，除非我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结果呢，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看你手中的是什么？摩西手上的杖。因此耶和华怎么回应摩西？他施行了三个神迹。第一个，就是杖变成一条蛇，之后手掌大麻风立刻就复了原。第三个，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结果呢，摩西还是没有接受邀请，他继续找借口。第四个借口是什么？他说，我口才不好。结果耶和华怎么回应他？你看耶和华的回应他，耶和华说，你的嘴巴是我造的。然后他说，我必赐给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结果呢，摩西有没有回应上帝？没有。最后他使出杀手锏，他说什么？啊，你还是去找别人吧。耶和华怎么回应他？他又亚伦来帮助摩西。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摩西的特质就是他很爱找借口，而且比我们还会找借口。你看哦，如果我现场就是邀请你们来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是参与服事，我们顶多都只有一个理由来回绝，就是我回去祷告看看，没有感动。对，可是摩西有五大理由。你看，所以以人的观点来说，摩西好像不太是可以当领袖的料，因为他不干脆不果断，理由超多的。可是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拣选摩西？他有这么样的错的缺点，但是神为什么要拣选摩西？我觉得理由当然是很多，但是我今天就分享两点。第一个，是因为摩西他有软弱，他的软弱就是他拙口笨舌。第二个是摩西的特质，他极其的谦和。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摩西的软弱。 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十到十一节。预备，来。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来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耳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告诉我们，这是摩西他的软弱，他拙口笨舌。你要发现哦，上帝最不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口才很好的人。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节目叫做全明星辩论赛，他就是他们有些艺人实在是非常会辩论，但是神最不需要找的就是口才好的。神在找谁？神在找一个可以忠实传递神话语的人。神最不需要找一个口才很好的人，神只在找一个可以忠实传递神话语的人，以免的呢，最后法老王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人会觉得因为我口才好，所以我才说服了法老王，然后他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在找一个可以忠实传递神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预备来。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神是拣选愚拙的，神拣选软弱的。你觉得你没有太聪明吗？你觉得你有很多的软弱？感谢主，神要拣选你来被他所使用。所以神拣选摩西的软弱，拙口笨舌，因为摩西的软弱可以来显出神的大能。神拣选摩西的软弱是为了要来彰显神的大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摩西的特质极其谦和。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预备来。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这边并没有说摩西为人谦和，他是谦和的顶端，极其谦和。身为一个领袖呢，如果你的个性非常的骄傲自大，就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最后你的身旁会没有几个朋友。你看，尤其摩西要面对两百多万人这些以色列的人，他谦虚和善的特质，或许就是神要拣选他的原因之一。那请问各位，你们觉得耶和华跟摩西的关系好不好？很好，因为圣经上有说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朋友一样。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预备来。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所以这告诉我们，耶和华跟摩西的关系就是常常说话的朋友。来，我们来换一下时空，如果摩西在我们当中，他活在现代，他来到了我们的小组，然后透过这两段的经文，你觉得耶和华会怎么样介绍他？我觉得耶和华会说，这位是新朋友吗？摩西是我的朋友，我常常跟他聊天，而且他是全世界最谦卑和善的弟兄。我再说一次，我觉得耶和华会介绍说，这位新朋友摩西 is my friend， 我常常 talk with him， 对吗？是吗？然后他是全世界最谦卑和善的弟兄。这是上帝介绍摩西的介绍词。所以我们看一下，摩西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是神为什么拣选他？因为神拣选软弱的人，在人的软弱当中才能够显出神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和善的人，谦和的人，因为在团队中我们可以成为 peacemaker， 成为与人和睦的催化剂。所以这就是神的拣选。虽然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他总共活了120岁，他120岁呢总共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0岁之前，40岁之前呢，因为他是埃及王子，所以他的声明是他觉得他什么都能，因为他是王子，就算他不能他也会叫别人去办事情，我能。第二个40年他在旷野，他发现他能力有限了，他不能了。最后的40年呢，他经验到唯独靠神凡事都能，唯独靠神凡事都能，神能。所以摩西一生的经历就是我能到我不能，到最后神能。这就是摩西的一生。所以第一个部分，神的拣选告诉我们他拣选摩西的特质。 再来，我们必须要知道，出埃及记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的救赎，因为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神的救赎，我们就必须要来读有关于逾越节的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一起来读12章11到14节，预备，来。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逾越节，逾越节的英文是什么？ Passover。 Passover 的意思就是 pass over， 就是当面密的天使出任务的时候，他发现门楣跟门框上有涂羊羔的血，他就 pass， 就 over 了，就不杀里面投生的长子。我们有先来看一段有关于逾越节的由来的影片，请。
神的故事，逾越节，上帝关于逾越节的故事是这样的。故事是从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开始的，他们被迫在田间工作，和泥做砖。更糟糕的是，埃及的统治者法老和其他督工，不管他们是否热了、累了、饿了、受伤了，何等悲惨。而他们正是这样，尽管如此，神的家人越来越多，他们人数众多，使得法老担心他们会攻击和推翻他。法老就让他们多做苦工，显示他才是老板。以色列人越来越苦，他们呼求上帝的帮助。你猜怎么着？神看到法老对他家人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他开始了拯救计划。他派一个人名叫摩西去带领神的家人出埃及，进入一个全新的美丽家园，叫应许之地。但是当摩西告诉法老让神的家人离开时，法老说不。记住，法老认为他是老板，事实是上帝在掌权，甚至国家的统治者也要顺服他。所以神九次用各种灾害向法老显示他的能力，这灾害就是对埃及人的惩罚，因他们逼迫神的家人做奴隶。每个灾害之后，摩西请求法老让神的家人离开，但是法老总是说不。接着摩西告诉法老，神爱他的家人，不管法老多少次拒绝顺服神，上帝都会拯救他们。因此将会有另一灾，灭掉埃及每家每户的长子。当然，神为他的家人有个特殊的计划，他告诉他们要取一只最好的羊羔和小山羊杀掉，将血涂在门框上。好事来了，就在那一晚，灭命天使来了，但就像神所应许的，他越过门上有血的房屋。最终法老认识到神在掌权，神爱他的家人。法老无法阻止神的拯救计划，他说神的家人当远离埃及，他们立刻离开了。
逾越节就是神的救赎，就是 Passover。 你知道吗？当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在犯罪之后呢，神就开始启动救赎全人类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一个标准，它的标准就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我觉得中文词非常的奥妙，有没有发现义？义是我的上面有一头羊，这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之可以成为义人，因为我们头上有羔羊宝血的遮盖。我们之可以成为义人，因为我们头上有羔羊宝血的遮盖。所以神救赎的标准就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我们来看这个图片，逾越节要被杀的羊呢，它是经过挑选的，它必须是一岁无残疾。无残疾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它是 pure 的，它是没有罪的。这样子也预表着1500年之后无罪的羔羊耶稣。看，在摩西时代的第一个逾越节，因为 一只无残疾公羊的血，神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民族。1500年后的逾越节，因着无罪的神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拯救了全人类。这就是神启动全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一定要救人？人一直在犯错，人有时候也不太可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有孩子，你爱你的孩子，孩子出包了，出事了，而且他没有能力自己可以去处理，父母的会不会出手相救？会，父母会帮小孩子去摆平。可是呢，我们人类出包了，就是我们人类犯罪的，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处理罪的问题，这时候天父爸爸一定会来相救。这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神救了我们的命。救命恩人，要精准的来说，应该是神是我们的救命恩神。好，救命恩人。那为什么神一定要救赎人类呢？源自于一个问题，是因为人有罪，人犯罪了，罪成为我们人跟神中间的拦阻，以至于我们人开始无法自由地进出神圣洁的家。我还做一个比喻，就比如我今天呢把家里清洁得非常的干净，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按门铃，他说他刚从芙蓉海水浴场回来。各位知道最近福楼海水浴场有沙雕展吗？后来遇到倾盆大雨，他全部的他的鞋子全部都是泥巴，然后他说他要来我家的客厅，他要进来的时候他说他不要脱鞋。你会让他进来吗？我不会，我会说 stop， 然后我会说你先把鞋子脱掉再给我进来。当初摩西在西乃山上看到一个异象，荆棘中的火焰，他想要靠近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不要过来，把鞋脱掉，因为这是圣地。虽然我们家不是圣地，但是至少也是一个干净的地吧。你会发现其实连我们人呢都不会让一个穿脏鞋子的直接进到我们家，何况是这位圣洁的神呢？如果我们硬要闯入，结果是什么？被击杀。我还做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哦，就比如说我在我家看到一只小强蟑螂在那边流窜，你会怎么做？击杀 kill him。 可能姐妹会说不会，我会先尖叫，但是你尖叫之后你是不是会叫人把他杀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干净的，怎么会有一个脏东西跑进来，我一定要把他杀掉。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人犯罪了会被上帝击杀，所以耶和华只好出手相救。耶和华为什么要出手相救？原因呢，是因为神，是因为神的爱。我刚刚有提到，耶和华救赎的标准就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耶和华在帮人类想一个办法，他终于找到一个无罪的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成为逾越节的神羔羊。所以神他自己找他的爱子，无罪的耶稣，他成为代罪的羔羊，成为逾越节的神羔羊。这就是神的救赎。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救赎人类呢？因为人犯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处理罪的问题。因为神的爱，无罪的耶稣他亲自成为赎罪祭、挽回祭，把我们圈到神的家中来。我要透过一段的表格，各位可以看一下，比照一下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两个逾越节他们之间的奥妙之处。你看逾越节，我们先看左边的表格。旧约时代的逾越节，下午三里的时候许多的羊被杀，三天之后呢，以色列人过红海，代表神施展大能拯救了全部的以色列人。之后呢，在这50天内，耶和华在山上颁布律法，可是下来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犯罪，办金牛犊，所以有3000个人死亡。 来，我们来看右边新约时代，下午三点的时候，这位圣洁的神羔羊耶稣被杀，耶稣断气了。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代表神可以战胜死亡，他有复活的大能。50天之后呢，神赐下圣灵保惠师，彼得那时候被圣灵充满讲道，有3000个人得救。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数字的奥秘，各位看一下，逾越节3点、3天、50天、3000人死亡、3000个人得救。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纪念这日，纪念这日就是逾越节。他说要作为我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2章第7节，预备，来，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会想到什么？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我相信中国人的春联的由来是源自于逾越节，只是后来因为华人呢，把逾越节的故事自己加油添醋，最后歪楼歪得太厉害了，变成年兽要来吃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如何让这个圣经中的逾越节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候都会拿着一些泛华的照片开始说故事嘛，说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想当年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们能不能在过年的时候看着门上的窗帘，可以跟孩子说，爸爸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从前从前有一个摩西爷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知道快转，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这就是神的救赎，神的救恩。之后你可以说，爸爸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为什么会得到神的救恩，就开始分享每一个人的3分钟得救见证。所以我们就可以传福音于无形之中，或许我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用这个方式来纪念这日，来纪念这个逾越节。各位到目前都还好吗？我们从神的拣选到神的救赎，各位都还活着在埃及吗？来，我们快要出埃及了，到最后的第三点，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我们就一定要讲会幕，因为在出埃及记的后半段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记录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要如何建造会幕。要建造会幕不是人说的，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来看一下25章8到9节，我们同声来读，预备，来，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都要照神所指示摩西的样式。帐幕呢，其实它就是会幕。会幕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约会的帐篷，意思就是神要与人约会，神要与人相会，是一个约会的帐篷。这有一个概念，就是圣洁的神要住到有罪的人当中，圣洁的神要住到有罪的人当中。这个就好比我们人要住到一群蟑螂里面的感觉，我们人要住到一群蟑螂里面的感觉，因为圣洁的人，圣洁的神要住在有罪的人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是干净的人，我为什么要住在肮脏的小墙当中呢？所以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很爱干净的人跟一个很不爱干净的人当室友，谁比较辛苦？爱干净的，对。所以其实神很辛苦，神很委屈，但是他就是要与我们同住，因为他爱我们，他乐意与我们同住。所以你看，圣洁的神要住在有罪的人当中，他必须要制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他的苦心，他精心设计的。而且呢，在制造会幕的过程，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特别警告警戒摩西要小心要谨慎。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8章5节，预备，来，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
在山上
指
示
你的样式，
都要照着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摩西有没有这样子行？有，因为四十章十六节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摩西是一个顺服的人，他都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 你知道吗？这个红色字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时候这句话就出现了八次之多。这代表摩西是顺服的，这代表以色列人在建会幕的时候都是遵照神的指示，没有任何出于人的意思。我来做一个比喻，比如一个新建案的房子呢，在建造的过程中，如果工人没有照着建筑师他所设计的蓝图去施工，他施工的材料跟规格也不符规定，这栋房子最后会变成什么？危楼，而且住进去的人会有安全的问题，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为什么神晓谕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要这么样的巨细靡遗，这么样的注意细节？原因注意听哦，因为是出于神的爱，神的保护，因为他要确保这一群有罪的百姓来到会幕敬拜他的时候是安全的，是没有生命的危险，不会因为自己的罪被击杀，让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面前。我再说一次，神为什么晓谕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要这么样的巨细靡遗？因为出于神的爱，神的保护，因为他要保护确保这一群有罪的百姓来会幕敬拜他的时候可以是安全的，不会因为自己犯罪而被击杀，让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面前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预备来。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得神的连续，要得到神的恩典，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一定要建造会幕呢？刚刚的理由就是因为让人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面前来侍奉他。当摩西呢，第二个理由，人可以学习如何敬拜侍奉神。你知道当摩西要去找法老王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要摩西转达法老王的一句话就是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做什么？好侍奉我，去侍奉我。你知道吗？在原文当中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上帝要百姓去，去总是要有一个目的性嘛，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一群百姓可以学习如何来侍奉我，如何来侍奉神。刚说了很多的会幕，可能各位对会幕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会幕的平面图。摩西会幕，会幕到底有多大呢？长跟宽是45公尺乘以 22.5 公尺，说真的也没有特别的大，45乘以 22.5。 我们从右边来看，会幕大概可以分为两块，从右边来看就是外院，左边就是内院，然后内院呢包括圣所跟至圣所，而且会幕只有一个门，门在哪里？各位的右边，它就是我们说的东门。从东门进去之后就是会幕的外院。各位一定有听过诗篇的一段的经文说，当称献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各位看一下，有找到门跟院吗？门，东门跟外院。我们再来看一个，院子的入口就是门，进去就是外院。所以诗篇中的当车线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就是这个。我要请敬拜团来上来帮助我们。在以色列的南部呢，有一个根据圣经尺寸1:1的圣经会幕的摩西，叫做 Tinan Park。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去以色列的话可以去参观。所以我要做一个 结论，神的同在，会幕的侍奉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神同在。会幕中的敬拜或者是侍奉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在教会中呢有许多的侍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短宣队跟幸福小组的侍奉没有神的同在，它会变成什么？它只是一个社团的活动而已。如果敬拜团的侍奉失去了神的同在，它充其量只是一个热门音乐社的成果发表会。如果宏伟的教堂失去了神的同在，它就只是变成一栋华丽的建筑物，就好像现在欧洲有许多华丽的教堂，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在教会久了，侍奉跟服侍或敬拜好像成为我们的习惯，但是我们要留意的，特特留意的是，我们不要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好像有在服侍神，有在敬拜神，但是我们要特特的留意，我们不要失去神的同在。今天的出埃及记跟各位来分享神的拣选、神的救赎、神的同在。第一个，神拣选摩西，神也拣选你此时此刻在神的殿一起来敬拜他。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摩西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虽然我不能，但是依靠神，神能为我成就大事。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摩西的人生的阶段，从我能我不能，唯独靠神，神能的阶段。再来，神的救赎就是逾越节的神羔羊，就是神自己。耶稣他亲自成为逾越节圣洁的神羔羊，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我们，让我们如今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蒙上帝的拯救，蒙神的救赎。最后，神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在敬拜跟侍奉当中，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不要失去神的同在。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来亲近我们。但是求主更帮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经验到神同在所赐下的能力。我们一起起立，透过一首诗歌《我要看见》，一起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唱。降下你的同在，敬拜的核心就是神同在。大声的对主说：主，我们要看见。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我们再次从头来敬拜，求你降下你的同在，
降下同
在，在你子民的敬拜当中，
在你子民的敬拜中。
求你降下同在的大能，
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
我们要看见，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 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大声的来对主说，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彰显，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你的荣耀降临在你的当，在我们的当中。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我们有一个祷告到神的面前，神的救赎，无罪的耶稣，他成为代罪的羔羊，他成为逾越节的神羔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当初是怎么认识主的，神如何的救拔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继续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谢谢耶稣，因为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因为他亲自成为赎罪祭，因为他亲自成为挽回祭，把我们圈到神的爱 的家中。我们同声开口来感谢主，谢谢主救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是我们救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同声开口献上感谢的祭，我们同声来祷告起，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一切都是你救赎的，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主啊，当我们还不认识的主的时候，主啊，十字架，主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主啊，你亲自做了证明，你亲自做了证明，主啊，谢谢你赞美你，阿门，谢谢主。主啊，在这边我要特别为着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们时常为你们的另外一半，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他们似乎目前在救恩的门外，但是求主赐给他们一个恩典，让他们先尝到主的主恩的滋味，让他们先单纯的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拯救在先，律法在后，让他们可以先敞开他们心，愿意接受神的救赎，再好好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来为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家人来祷告，你开口提名为着你的家人来祷告，上帝知道你如何的为他们的灵魂来代求，神听到，神在最好的时刻，神必定要拯救你们 的家人，神的救赎也要临到你们的家人当中。我们同声开口为着自己还没信主的家人来祷告，请主啊，是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为着这些，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所爱的家人来向你祷告，主啊，在求神你赐下一个恩典，主啊，愿一个拯救全家得救的这个救恩，这个应许能够临到他们家人当中。主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流泪，主啊，为着他们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求神你施行恩典，施行怜悯在他们身上，愿他们都能够尝到主的恩典。主啊，因为神的救赎是给全人类的，神的救赎是给全人类的。主啊，一人信，全家就要得救。主啊，谢谢主，哈利路亚！因为神的救赎是要给全人类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一人信主，全家都要得救。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神的同在，会幕也代表教会。当我们在教会侍奉，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特特要注意，不要失去神的同在。我们来祷告，求主让基督之家可以成为神同在的教会，求主让基督之家在神同在的时候，神就带下他的属天的大能，神赐下他的医治，神赐下他的祝福，神赐下他的平安，要在基督之家。我们同声开口来向神祷告，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基督之家要成为神同在的教会。开口来祷告，请。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我的教会是属于你的，基督之家要成为神同在的教会，神的同在要带下属灵的恩膏，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主啊，基督之家是属于你的，基督之家是神同在的教会，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要看见，
我要
弟兄姐妹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他，
我要看见，触动我心。看见你的荣耀，
对主大声地说，主啊，我们要看见，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
来对主说，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主你同在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这个教会要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看到复兴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基督之家要成为神同在的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再次来唱，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
把双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对主说：是的，这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渴望。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我们继续闭上我们的眼睛。今天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的拣选，神拣选了摩西，神也拣选了你。神要拣选你做什么事呢？到神的殿中来侍奉他，来服侍他。神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让我们蒙神的拯救，这都是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如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千万要注意，我们不要有服侍的行为，但是却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请寇少杰长老来为各位来祝福。
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早上透过讲台的信息，出埃及记救国这卷救赎之书，主啊，把你自己的旨意，把你的恩典向我们再次阐明。透过神的拣选，神的救赎，神的同在，主啊，让我们这些本是该死该亡的人，却蒙你自己的恩典，从罪恶中把我们救赎回来。谢谢主，也让这卷宝贝的出埃及记不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叫我们能够读它，更让我们在生命中把它行出来，真正的主啊，我们走出来，以至于蒙你自己的悦纳。
谢谢主。
神，你的同在是你的心意，也是我们在你面前最大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的家同在。你也与我的教会同在。更求主怜悯与我们的国家同在，与这个世界同在，直到你要来的日子。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与我亲爱的每一个家人，我的弟兄姊妹同在。特别祝福我们中间要成为父亲的，以及将要成为父亲的，以及未来要做父亲的，在主的恩典里面都享受从天上天父给他的恩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感谢神，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神。